1938年8月开始，侵华日军不得不抽调出50000多兵力，专门围剿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官兵以艰苦的作战，不但令抗日根据地屹立不倒，而且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八路军连连作战，屡屡得手，这令阎锡山十分惊愕。他仔细研究了八路军的作战战力，发现利用特殊地形袭击敌人，本是没有更多奥妙的军事常识。我军对此种方法人无不知，及其他种种袭击方法亦无人不尽知，然何以八路军每次击敌皆收奇效，我军则反噬？阎锡山命令他的将领切实研究八路军的作战经验，并通告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八路军屡屡打胜的根本原因不是军事技巧所致，而是聚精会神，事前无不竭尽全力筹划制敌之策，实施侦察战斗之术，临时致全军聚精会神，统一集结于主歼敌战方面，其他一切皆可不顾，故不动则已，动则胜。
共产党崇尚的理论是争取民心是最大的攻势战略。就在侵华日军宣布他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晋冀鲁豫等省的时候，1938年的大半年间，共产党仅在山东就组织领导了抗日暴动达10次以上，每次暴动都带动了当地抗日民间武装和抗日地方政权的建立，每次暴动的结果都是日伪又失去了一片控制区。这一年的7月，共产党人在冀东平原上组织的抗日暴动规模更是惊人，暴动波及22个县，参加民众达20万人以上。暴动后成立了拥有10万之众的抗日联军，从最艰苦的动员基层民众，唤起地方乡绅的抗日热情开始，共产党人忍受一切困苦，不怕付出任何牺牲，用他们的热诚和勇敢顽强地争取着民心。民众的抗日激情被激活后，只要有人敢于领导，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跟随其后，以致参加敌后抗战的民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地主、爱国的商人以及地方名流，甚至还有伪政权里的警察和伪军。尽管日军动用了极大的兵力残酷镇压，但山岳纵横之中，平原辽阔之处，到处是抗日的怒火。日军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维持住他们的后方呢？事实上，在整个华北，嚣张的日军只能占领其火力范围以内的地方。
1938年10月，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专门给蒋介石转发了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吕正操的电报：八路军第3纵队在国民政府编成的中国军队序列里是第一战区第一游击支队。一，我军所控制冀中36县，地方政权早已恢复。复根据国民参政会之决议，准备普选及建立各级参政机关。二，我军所恢复政权各县均已成立自卫队、游击队，所有15岁至45岁之男女均参加各种抗敌工作。三，军民合作精神甚为紧密，由于支持一年来冀中游击战争，足资证明。四，现在职指挥下之武力约10万人，尚能人手一枪，为机关枪较少，炮10余门，弹药极感缺乏。五，给养有地方供给， 因实行统筹统销办法，尚不敢困难。六，现实工作着重于津浦、平汉、北宁三路之破坏。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充分认识到敌后作战对于中国抗战全局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几乎占侵华日军主力半数的兵力都已被牵制在了敌后战场，而日军占领的地区越大，被牵制住的兵力越多，就越能缓解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战争压力。因此，一些成建制的中国军队被派往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国统帅部还以极大的热情举办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的游击战训练班，以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经验推广到敌后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告诫各部队将领，最应该学习的是共产党军队领兵打仗的政治经验。阎锡山给所属部队发过这样一封电报：各部队，将本部参谋张向山与新泽乡北董村村民谈话电示如下。问：你村驻军好不好？答：好，但是多了，免不了有坏的。问：你很年轻，为何不当兵？答：我打算当八路军。问：你为何要当八路军？答：八路军好。问：八路军什么地方好？答：从前八路军住在我们村中，给我们磨面、扫院、喂牲畜、抱小孩，好像一家人一样。读了以上这种谈话，就知道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好，好的原因就是能与人民的同情。养各级长官要切实注意，要做到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能存在的新军队为要。在山西，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经常并肩作战，经常驻扎在一个村子里，相互来往，互相尊重。尽管阎锡山部的某些将领曾警告过官兵要对共产党保持距离和警惕，但是至少在抗战初期，两军发生摩擦的事件很少。在晋南，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同驻洪洞县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官兵对共产党队伍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他们发现八路军点名时答到，而不是向他们必须答有。他们发现街上的小贩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一律半价，而卖给他们从不愿意打折扣。他们喜欢八路军总部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演出，特别是八路军的女兵个个都像穆桂英，他们爱听朱德等共产党将领的讲话，认为和拉家常一样，有真学问却没有官架子。他们发现八路军之所以打仗不要命，是因为八路军的指挥官首先不要命，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八路军最高长官的军饷还不如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而且八路军每月的军饷公开透明，士兵1元，连排长2元，团长4元，从师长到总司令一律是5元。
1938年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意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他在讲话中说：“我很久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 谁都明白，把日本打走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做一个世界上反抗侵略的模范。
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两军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最苦闷的时期。日本人知道，只要中国的两大政党紧密地团结在一个统一战线里，彻底征服中国就是无望的。这便是日军攻击武汉时心绪复杂的重要原因。就在日军即将对武汉实施最后攻击的时刻，一个更令他们焦灼的消息传来了。在武汉战场的后方区域内，又出现了一支共产党武装。这支武装在中国抗日军队的序列里被称为新四军。1937年11月3日，国共双方认可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受邀抵达延安，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起研究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诸项事宜。叶挺返回武汉后，经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规定新四军独立建制，不隶属于八路军，归战区统辖，军以下不设师和旅，辖支队和团，部队全部开赴抗日战场。同时，新四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战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俊明。全军总计10300人。
1938年春，新四军首先在安徽舒城打响了阻击日军的战斗，之后在朝鲜东南的蒋家河口伏击了日军的守备船队，又在南京之聚荣间伏击了日军南进的汽车队，在镇江西南的维冈附近伏击了日军的另一支汽车队，同时夜袭南京以南西善桥的敌人守备队，破坏了南京至镇江间的铁路，致使交通阻断三日。由于日军兵不复出，只能沿交通线驻扎于重要的城镇和车站，于是新四军控制了宁沪铁路沿线的大部分村庄。新四军与日军每日必有接触，据称在此六个月中间，新四军所杀伤之日军达2500之多，并夺获日军步枪500余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频繁作战，令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为日军同样需要作战乃至大规模作战的另一条前线。这一前线上虽然没有大兵团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无处不是令日军机械化部队毫无用处的游击战、袭击战、伏击战或破袭战。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 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1938年10月21日，《文汇报》载，日军侵华耗资巨万，历时三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始攻下上海，继而占领京沪、沪杭各地。然其兵力所及者，仅几条铁路线和几座城乡而已。太半丰沃的土地仍操于游击队手中。京沪各地郊外，游击队网密布四周，十分联络，势力浩大，到处放有布哨。除身穿灰布制服、雄赳赳气昂昂、手握来福枪或盒子炮的游击队之外，甚至在田畴中割稻的农夫、小河中打桨划舟的乡下土老，实际上便是正式游击队的化身。若被一有消息，马上通风报信，于顷刻间即能全部皆知，遂预先从容加以严密防范，故而日军之于游击队休想有得逞的机会，反而时时诚惶诚恐。如遇经过游击区域，非大队人马绝不敢冒险通行。入夜往往枪声不绝，城内日军闻而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日军兵力有限，仅能依仗优良之武器死守城乡，倘若大举出击或歼灭中国军队，不啻自陷绝境，反被各路游击队群起包围，一鼓而歼之。
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兵力甚微，武器简陋，尚不具备与日军现代化师团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与广大的敌后战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创建扩展抗日根据地，不惜代价不间断的战斗，为的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前线，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为其侵略付出代价。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就在日军孤注一掷地向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武汉推进之时，毛泽东再次向共产党高级干部发出通电，再次强调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应该把握的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的总方针。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的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成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余。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中国举国保卫大武汉的时刻来临了。中央本部参谋张向山与新绛乡北董村村民谈话电视如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是道